国事民情被见闻，文语能传天下意。
纵览天下要闻，传递国事民情，
了解时事动态，聚焦社会热点。这里是
视点
链
接，每周视点带你博览新鲜资讯，书写人文情怀。大家好，这里是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视点链接，我是播音小易。
我是播音佑泽。
继报考新闻学争议之后，网红考研名师张雪峰又因所有文科都叫服务业，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舔。这样的言论再次引发广泛的热议。对此，张雪峰在其个人账号发文称，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对不起对不起，我给大家笑一个，我在干嘛，我也在舔，可是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所谓的不好啊。不得不说，张雪峰老师玩话语流量确实有一套，不论是此前围绕新闻学的争端，还是此次所有文科都叫服务业，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舔的言论，他都会甩出一个极具争议看似正确的话题。当你围绕价值理想反驳他时，就不知不觉地掉入了他的话语陷阱里。那你学文科就是赚不到钱，就是找不到好工作。
不过张雪峰的言论却总能获得很多人的支持，甚至还将他神化，称他为敢讲真话的人。其实反驳张雪峰的人中大多数都没有指责他错了，只是好像大家厌恶张雪峰接二连三的用娱乐的方式来消解真问题。以此次事件为例，学科建设本来就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的过程，没有一个学科能够一劳永逸，可能当下的文科建设当中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变革，可一个舔字却包含着对整个文科和服务业的歧视。而从张雪峰的道歉来看，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还在用娱乐调侃的方式来回避真问题，甚至还在避重就轻，继续制造着话语流量，这难免让人不适。
晚上我在宿舍追剧，然后突然听到楼上楼下发出好几声尖叫。
让我来猜一猜，应该是下雪了对吧？
对，连云港的初雪终于来了。
当时我在宿舍打游戏，我也是听到我的室友他们都在说外面下雪了，然后点开朋友圈一看，发现大家好像都在拍下雪的视频，都在庆祝连云港的初雪的到来。
对，而且他们发在朋友圈里的视频照片都特别特别的浪漫。我觉得我在抖音上也看到刷到好多视频，下雪了，然后女生在喊张万森下雪了，对面的男生宿舍楼喊一句谁是张万森。
对，其实好像大部分的男生都不怎么了解这个梗。
对，我也刷到过很多抖音视频下面，然后男生不知道张万森，然后就引发出了其他的梗，比如张作霖下雪了，张雪峰下雪了，然后好多个姓张的都出来喊一句下雪了。
提到张雪峰老师，他最近好像又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热潮。
是的呢，真的，我看过张雪峰老师的一个自我介绍的视频，他当时是这样介绍自己的，我叫张雪峰，工厂张，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在我眼中看来，雪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意象，但是我觉得张雪峰老师的雪好像有一种雪崩的感觉。最近
是因为前段时间他在网络上关于文科生的那段言论是吗？
对，就像刚刚我们在岛屿中所说的那样，说文科就是服务业，就是一个字舔，简单来说就是爷我给你笑一个， 张雪峰老师这个话呢，有点让我学文科的人心寒。虽然他的话挺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还是听起来很刺耳，听起来有点太绝对了。他忽视了我们人文学科里边的那种内涵和核心，那种精神的素养，有点太绝对，太片面了。
但其实张雪峰老师他如今之所以能够在网络上有现在的这样的一席之地，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离不开他能够很直白的就把一些问题或者是事情就展现出来。
直白归直白，跟绝对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问题。就像他之前在新闻学，关于新闻学这个专业，他之前也有一个很闹得很大的一个争议。当时一个家长到他的直播间里咨询他，他说他孩子想报新闻专业，问张雪峰老师新闻专业怎么样，可不可以，行不行。张雪峰老师直接在直播间里说，如果我的孩子想报新闻专业，我直接一棒子把他打晕。
他当时的这段话呢，在网络上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让很多正在学新闻专业的学子也是纷纷的感到不满。
但是在这种视频的评论区，我也能看到相当一部分学新闻的人是肯定张雪峰老师的言论的，就是可能觉得新闻专业出来确实没有他们预想过的、预想到的那种工资那么高、生活那么可观之类的。当时还有好几个知名大学的新闻学专业的教授出来在微博上公开就是声讨张雪峰。其实我觉得新闻专业的教授他本身在新闻这个领域就是一个权威地位，他已经凭借新闻他自己所学到的新闻专业的知识去让自己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生活条件。我觉得他们在他们的立场上来说，新闻专业是很有前景的一个学科，很值得报的学科。但是张雪峰老师他是站在一个普通人家的视角去看待新闻这个专业。
张雪峰老师在我看来，他当时的这段话呢，其实也是更多的是去为这位学生他做了更多的考虑。因为当时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那段视频的完整版就在网络上也是发了出来，我就了解到当时他那个学生家庭条件好像是有一点
不太富裕。
对，不太富裕。然后张雪峰老师作为一个老师的身份，他就建议那位孩子以他的分数来说呢，可以选择一个更加有利于他以后在社会上能够立足的专业。
我也看过张雪峰老师劝一个黑龙江的家长的连线片段，大致就是鼓励他能考640分的女儿去坚持梦想，去选择热爱的量子物理专业，而不是他家长眼中更能来钱的其他的专业。看到这个视频在联系他这个新闻专业方面的争议，我就对张雪峰老师有点刮目相看。对，其实他反对的并不是理想和热爱，而是高中生的那种一无所知、懵懵懂懂的对某个行业产生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这个新闻争议，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位家长的孩子受了某些影响，然后对新闻整个行业产生了一种美好的想象。张雪峰老师可能只是给他提供了一种更为骨感的现实的见解。
对，因为作为一位高中生来说，可能他当时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现实可能看得不是那么的真切，但张雪峰老师作为一位过来人，他能够对这个高中生说的那些事实，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有一些难以接受。
对，张雪峰老师往往是说的话里边有点带有锋芒，就是展现的是一个非常骨感的现实，而不是那种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在到底有几个高中生能够很明确自己所谓的热爱和理想到底是不是真的热爱。我觉得在张雪峰老师引发的一系列的讨论当中，表象是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教育与产业的脱节，但更警醒我个人的是，长期处于应试教育中的孩子们实在是太缺乏一种机会和训练。 比如一个就是职业理想的教育，对应着他所谓的职业规划与选择的能力。
对，我们高中往往就是不会有这种职业规划的一些介绍，往往进入大学之后才会跟你讲什么大学生创业基础啊、职业规划这些东西。我们高中时候经常就是随便找个班会给你看个视频，什么对未来的职业什么规划，简单的给你草草了事，不会进行一个深入的介绍。
对，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感觉大家都是只要想着能够上岸就好了，对于大学生活的那种美好的期待并没有太多的去好好的想一想大学以后要干什么，对于自己的以后的生活职业有怎么样的规划。
像我们小时候从小就会问，有人问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我记得我小学时候的答案是想当一个老师，想当一个律师，然后中学时候想当一个法官，然后慢慢的然后到高中之后我说我想从政去当一个公务员，后来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我看着那张志愿单志愿填报的那个表格，我也陷入了迷茫，我到底应该以后想做什么。当时我选择新闻专业的时候，我只是觉得我看了他顺眼。
那好像我和你正好相反，我当时初中的时候告诉我自己的是我以后一定要上高中一定要学的就是文科专业，然后上了高中以后如愿的选了文科，就开始考虑大学一定要选择学艺术类的专业。但是好像高考完以后看着那个分数，因为也是因为家里的一些经济原因也没能够去走上学艺术的那条路，所以现在也是来学到法学。
对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对于志愿填报包括职业规划方面没有很深的一个了解，大多数都是懵懵懂懂的一无所知的，然后迷迷糊糊的选择了那个似乎看得上眼的看得对眼的一个职业的不专业的一条道路。
对，所以说再回看当时张雪峰老师的其他视频，当时里面也有一个女孩子告诉张雪峰老师说她一定要学生物，但是张雪峰老师当时就告诉了她一些关于这个行业的现实，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个女生表示她自己知道，但是她仍然选择生物。当时张老师就支持她学生物，因为看得出来这位女生是真的非常的喜欢这个专业，不去考虑其他的。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连行业现实都不能够去把它认清的话，又怎么能够说对某个行业热爱。
所以张雪峰老师的视频很大程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建议，就是让我们去对自己所想选择的那个专业有一个现实的了解，然后把决定权交给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来选择要不要继续走这条路。
对，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在网络上取得如今地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张雪峰老师在视频在网络这个世界上他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也有很多人去抨击他。我必须承认他在就是给我们普通人建立了很多给我们高考志愿填报包括考研考公提供了很多好的建议，他能够把这些相关的东西讲得清楚明白，让我们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建议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也存在了很多缺陷，让我们很多感到不舒服的地方。
而且他在我看来他能够得到大家的追捧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说话非常的明确简洁，或者说是一刀切。他说的话听上去可能不太完整，没有很多的限定条件，但是这样的东西反而就是这样的话语能够传播，而且能够让我像我们这样的一般的群众去能够很好的理解。
他站在我们普通人的视角，就是把对金钱的一种囤积的态度，就是认同事业等同于金钱，就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好的专业就会有一个好的薪资条件，会赚很多钱，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但是你刚刚说他说话是一刀切的明确的，但其实这也是他引发争议的一个点。这两次的争议都是因为他说的话所导致的，他的那些不当的言论。
对，也正是因为他说话过于的直白，所以才会在 网络上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抨击。
就拿张雪峰老师他的那个文科就是服务业就是舔这个不当的言论来说，他似乎觉得行业就是分高档和低档的，然后还觉得服务业是属于低档的。按照他说的话，可能他就觉得服务业就是要舔人的，但是这个理由又是莫名其妙的。因为这个舔这个字，它本身这个词蕴含的就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服务提供者和被服务者之间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甚至是有一种牺牲人格尊严来讨好他人的意思。但是在我们文科生看来，文科它是服务业，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它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在里面。
对，就好比在养老院去悉心照顾老人是在舔吗？在行政服务大厅去热情接待群众也是在舔吗？现在很多的服务行业，特别是提供那些专业技术服务的行业，比如广告、公关，还有法律咨询等等等等，他们更多的是去交换客观的技术的服务本身，只要自身的技术过硬，只需要保持基本的礼貌和素养就可以了，更谈不上那些所谓的低声下气。
假设当时张雪峰老师说文科是一个服务业，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是有人文关怀在里面的，会不会这个舆论导向会好一点？说实话，服务业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这个社会也离不开服务业，每个人都在服务别人，也在同时被别人服务着。张雪峰老师他究竟错在了哪儿呢？他就错在把文科和服务业强关联在一起，就是一个逻辑的问题。难道所有的文科生都会从事服务业吗？理科生就不从事服务业了吗？如果张雪峰老师说话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逻辑问题，能比较客观地讲清楚服务业的作用，估计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议。
对，他作为一个网红老师来说，他的言论在网络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过很多所谓的学者专家来抨击张雪峰，过度的去解读他说的这句话，是不是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擦亮眼睛来去保持思考的独立，或许对我们来说是更加重要的。
很重要，因为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会摆在上面，你根本或者说我们根本有时候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分辨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包括张雪峰老师这些争议，我注意到其实是因为他被炒上去了，然后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在里边，所以我关注到了。
所以在这个现象的背后，就导致了很多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就会跟着这个热度去走，跟着这个风向去
做一些本来自己认为不太正确的事情。就像张雪峰老师说这个专业比较好，比较有前景，会赚钱，可能许多家长都会让孩子去报这个专业，而不顾孩子的一些理想之类的。
对这件事情我就特别的深有体会。
比如哦，不是比如，拿你自己来举例吧。
就像今年高考前一段时间，张雪峰老师就在网络上说到医学行业、法学行业还有汉语言文学这三大行业好像是比较适合普通老百姓，所以大家好像都一窝蜂的去填报志愿的时候就去填报了医学、法学、汉语言。我今年填的专业，就好比我自己来说，今年填的专业我的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医学。然后
等等，你学文科的然后去报医学专业？
对，虽然听起来有一点那么的不可思议，但是中医是可以文科生来填的，所以我当时填的是中医学。然后当时在填的时候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比较和考虑，就是很有把握能够上那个学校，但是志愿下来以后我自己也是惊呆了，和那个分数线也就是仅仅只差了一分。
我天。
所以现在也就是来到了第二志愿法学，
江苏海洋大学的法学。
对，
其实我想说法学专业你要是不再五院四系的话，感觉你得继续往上考才会有一个更明亮的出路。
对，这也是个很 苦感的现实。
对呀、啊。张雪峰老师一个舔字之见的背后，其实是无数人都存在的偏见。最近就有媒体报道，一个男子每次点外卖都要求外卖骑手管自己叫爹，并且以差评威胁。这也是因为男子认为自己是被服务者，就应该接受对方的百依百顺，就注定要享受来自对方的单向的取悦，却忽略了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之间人格上是同样平等的。我们一边轻视服务者缺乏对服务者的体谅，另一边在自己从事服务行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做了那么大的牺牲是在委曲求全，这样的观念害人也害己，觉得服务是一种舔，最终真的让很多打工人都被迫去舔。
张雪峰的话虽然可能偏激，没有那么的可取性，但是暴露了很多我们现在当下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那么更应该做的不是在默许问题现状的情况下想着以选专业选行当的方式来回避它，而是应该去鼓励更多的人行动起来，在观念上正视服务者的付出和服务工作本身，以服务为荣，以服务为骄傲，朝着改变服务者遭遇不公不友善的待遇的现状的努力。服务业很好，文科也很好，每一个专业都应该有他自己的用武之地。感谢收听本期的十点链接，本期编导芊芊、犀鸟，本期播音佑泽，
本期播音小易，宣传洛英。本学期的十点链接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明年再见。
项链成为海岸线，与河水相濡以沫的世界，也许某天我们偶然对视的一瞬间筑成一个死结。你和我相约在未来时间遇到对的一切，我在等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人出现，他不管多远多难不顾一切到我身边，两条倾斜的直线总有一天交接，想到这我就不出现，他不管多远多难不顾一 条倾斜的直线，总有一天交接。想到这，我就不顾一切。我在等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某人出现。他不管多远多难，不顾一切到我身边。两条倾斜的直线，总有一天交接。想到这，我就不顾一切。